今天我要继续跟弟兄姐妹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经文。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人造的，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也就是说，摩西因为人的心意，所以去人的设计，但起初造人的是造人造的，人的。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深爱属天的人，也有被人骗的，因为有被天国人的无自信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实在爱了我们，让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被你来拣选。如今我们蒙召的人在你的面前，求你将我们的心引到你的面前来，借着圣灵使我们明白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在当中领受一切从天而来的福分，在你话语的光中得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看主耶稣怎么样带门徒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主耶稣所要告诉门徒，要教导门徒，带领门徒的，许多时候跟我们心中的思想，我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的看上一章。我们讲到，如果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不能够再走原来的方向，我们要转变方向，要转变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一个能够像孩子一样，依靠主的那样的一个心思，那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也知道走在这一条的道路上 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一个生命中最要紧的仇敌，就是罪，就是罪。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严厉的对付自己的罪。但是呢，如果碰到有肢体中有人犯罪的，我们要责备，要能够在祷告中将他挽回。我们碰到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自己不要被人得罪而受捆绑，我们就应当饶恕，我们就应当饶恕，因为饶恕才能够使我们从被得罪的捆绑中得释放。所以责备是对对方，饶恕是对我们。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生命真的在耶稣里面得恩典的自由。那么天上捆绑的，地上捆绑，天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我跟弟兄姐妹讲，这是一个属天的权柄，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赐给教会的权柄。这个权柄最要紧的是对付罪，最要紧的是对付罪。许多人把它用在其他地方，但圣经的意思看起来不是这样。主耶稣讲，这是一个对付罪，所以罪才是一个在这万有当中，万受造界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受造界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因为解决罪的权柄在神，能够做到罪的解决在爱子耶稣身上。我们只有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才能够罪得赦免，解决罪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也可以学，但问题是什么？就好像法利赛人可以把旧约的圣经读得非常的多遍，也他们也可以想办法用各样的方式去遵循，但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做得到吗？我们最难的部分是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思想方法，所以在世上我们会学习很多方法，无论是管理的方法，甚至怎么样能够股票致富，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都在学。我们可以学很多种方法，我们也做很多的教导，但是对付罪，对付罪，或者说达到上帝的心意，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有办法做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一定要连结于他，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按着他的旨意来活出这个生命来。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在人还是在神，还是在神。那怎么样是在人，我们很容易懂，怎么样在神？那么今天用这三段经文，三个经历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这一段经文的开端讲的是耶稣离开加利利，来到南边犹太的境界，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广大附近。那么很多人就带着有病的人来到约旦河外的这附近，耶稣就把他们都医好了。那么照主的做法，有病的得医治，被鬼附的得释放，这主都可以立即做。但有个真正生命的问题却是非常难的，那就是什么？就认罪悔改，跟随耶稣。耶稣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生命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是非常艰难，必须用他的死，必须在跟他的死的联合上才能解决的。这是真正的难处。我们认罪悔改，主都赦免我们，因为十字架的恩已经在那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会发现一个事实，我们都一直在犯错，或者我们常常犯错，或者我们尽力不要犯错还是会犯错。为什么？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在表达上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已经犯的罪，一个是存在在我们这一个老我生命里面罪的诠释，罪的诠释。所以罪的诠释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老我的生命为什么要致死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向神看自己是活着，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意思就是不要让罪的权势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作王。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一直跟主同死，就使我们罪得赦免，为什么要一直跟主同活，就是使得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所以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挣扎在哪里，除了认罪悔改以外，就是一直在跟罪的权势相争。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才会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因为他在争，可是救我什么，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就是我这个老我总是往死的那个方向去，我怎么办，我活不下去的。所以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这就是马丁路德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义人也是罪人，这就是新人跟旧人在我们里面那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面对罪的权势。弟兄姐妹，接下来的历程让我们看罪的权势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段的故事就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在什么情境之下可以休妻，就是现在人讲的离婚。那么耶稣引用的是创世纪的经文。那么在这段话的对话里面，法利赛人非常不服，就引用摩西的律法来回答耶稣，说摩西说可以，那耶稣就说因为你们的心硬。那么讲了这些以后，就告诉门，让门徒知道除了淫乱以外婚姻不能终止。门徒一听到啊，除了淫乱才能够离婚，那这样子实在太困难了，不要娶好了。耶稣说不娶呢由不得你，想不娶不嫁由不得你，简单讲就是这样。那我们再详细思考一下，为什么讲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因为在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为了把所有的律法转变成条文来遵守，碰到休妻的这一个遵守的方式，他们起了极大的冲突。当时主要两个门派，一个是希列派的人，他极为严苛，他认为做丈夫的可以决定一切，你太太把饭煮烧焦了，你不高兴就写个休书给他，就叫他走，这是希列派的。另外撒买派的呢比较保守，他觉得不行，一定要犯到一种很大的罪才可以，像淫乱这样的罪你才可以休妻。所以他们藏着陷阱来问耶稣，因为耶稣不管怎么说，他们陷阱都已经存在那里，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已经争论了100年了。可是耶稣的回答超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耶稣回答说什么？那起初，起初是上帝造男造女，是起初上帝配合男女成为夫妻的，起初上帝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然后耶稣说，哎，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那法利赛人当然会冒火，对不对？他们对圣经那么熟，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来讲说我要照着上帝的旨意遵行神的话走的时候，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婚姻是什么？现在人认为婚姻是法律的定规，律法的定规，习俗来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能这样想，婚姻不是人的定规，婚姻也不是法律的条文，婚姻的定规不是律法，知道吗？不是律法哦。 律法是为罪而设立的。亚当跟夏娃，上帝设立婚姻的定规的时候，有没有犯罪？没有，没有犯罪。婚姻叫做受造的原则。上帝把牛造成那个样子， 马造成那个样子，这是受造的什么原则？上帝受造万物以后，在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各从其类。上帝把原则怎样定在那里？所以上帝说，婚姻是我定的，婚姻就是我的定规。所以婚姻对人来说的话，我要只是说，我们根本没有权利讨论。现在的人讨论婚姻，说怎样怎样才可以，怎样怎样，其实我们已经越过我们的权利。坦白讲是这样，坦白讲是这样，对不对？上帝说，这是我定的，我的定规就是这样。那上帝的定规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跟你的妻子联合，联合。上帝说，我让你们两个身心灵合而为一。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叫盟约。马拉基书就讲，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 当中做见证，他是你盟约的妻。盟约是什么？盟约是一种神圣的约，是在上帝面前立的约，是由上帝来作证做中保的约。这个约呢，神圣到一个地步，你即使是被骗了，也只有认了，知道吗？你说不合理，我讲一个最不合理的盟约。即便人有没有骗耶稣呀？有。耶稣啊，被骗了以后能不能反悔？不能反悔。现在的法律，如果你被骗了，能不能说这个约无效？可以。要记住哦，盟约跟人的契约不一样哦。我在讲严重，不是严重，真实发生的。在大卫时代有饥荒，那么大卫问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上帝说，因为扫罗为了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杀了什么？基遍人。所以大卫就去问基遍人说，要怎么解决？他说，这个事不干其他人，是干扫罗家的人，你把他们七个子孙交给我。大卫只好伤脑筋啊，抓了七个孩子给基遍人，把他们挂起来。那我问译者止住了。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你会读到什么？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有一种约你是绝对不能侵犯的，因为这是在水面前立的，神面前立的，这个叫盟约。盟约，所以我们立盟约跟一般的约不一样，立盟约是以上帝做信实，做保证人的。好，我们继续来回到经文。那法利赛人不听，他说为什么摩西说可以？好，摩西的条文是，人若娶了妻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叫他离开。其实这一条条文本身是在保护当时的妇女，因为如果你不给他休书回家的话，没有人会再娶他。在当时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女性几乎就是一个财物而已。但是摩西的立法是希望他们在那一个财产的身份上再提升，但这不是上帝的原意。所以三问三答，所以他们说，摩西为什么说可以？耶稣说，你们的心硬，心硬，起初不是这样。所以起初上帝要的婚姻是一个生命之约，联合在一起的，生命绑在一起。什么时候这个约结束？有一方死亡，两个人竟然绑在一起，有第三者，你就破坏了这个圣洁的约。所以婚姻只有结束或者破坏两个状态。它是恩典之约的，所以彼得说，我们是跟我们的妻子配偶一同承受生命之约的。还有，这是盟约，盟约是以上帝为信实的，责任上帝来负。我再讲一次，责任上帝来负。所以 所以婚姻在婚约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这一段经文对门徒要紧讲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要讨论婚姻的部分，要讨论的是人如果要跟妻子照着上帝的心意合而为一的话，太难了，知道吗？直到死亡可以终止，淫乱可以，这个约可以被破坏，其他不行的话，门徒说什么？门徒说，哦，这么难，一辈子哎，一辈子被一个女人绑起来，他大概是这样想。他们说什么？那，啊，我不要娶好了，啊，太难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从此不再自由，你从此不再，能够 自来自往了，你从此不再能够这样那样的，对不对？耶稣的回答，一问一答，第三回答说，这不是人都能领受，讲的是领受。有人生下来就有这个单身的恩赐，他对这个需要并不大，有人是情非得已的，有人是情非得已想结婚没有对象，有人是因为在古代也像被人家淹了，还有一些人为神国的缘故，哎，自己放弃，啊，成家的机会，啊，所以主讲这个领受领受领受在讲什么？门徒说太难了，不要结婚了。耶稣说在神就可能，在神你就可以合而为一。好，那么我们来看，跟随耶稣是要跟基督合一，对不对？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是不是跟主合一？所以基督徒或者上帝造人要承受天国的人，再仔细听，承受天国的人要学习什么？合一。如果你要去承受天国，我们只有学习一样，合一。合一要学习的是在罪入的世界之先，创世纪第三章罪才入的世界，第二章就上帝就告诉亚当跟夏娃，你们要合一。合一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即使是没有罪的世界，我们仍然要学习什么？合一。合一。合一难在哪里？放下自我。你要人要离开父母。现在很多妈宝以外不讲好了，多少父母不让孩子离开？多少父母不让孩子离开？放心不下，紧紧抓住。弟兄姐妹，你要听上帝的话，你孩子长大，让他独立的，让他离开。你知道吗？这是神的吩咐。离开就放下，你是我的。联合是什么？与妻子联合，我是你的。弟兄姐妹，联合是我是你的，不是你是我的，知道吗？罪入的世界，人以自我为中心，讲的是你是我的。我们讲爱也是，我爱你，所以呢，我要辖制你，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是罪，自我为中心。圣经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我属于你，我把我属你，是归属。联合是给，施比受更有福，是给。坠入的世界以后，合一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你这些只能信靠神。为什么？又回到我一开始讲，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做父母的以自我为中心，做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做丈夫的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一样。所以第一段故事在告诉我们，门徒说这太难了，耶稣说你要达成上帝的心意，你就要回到倚靠上帝。这时候就来了一个立即可以印证的，或 或者做他们思考的。有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为他们祷告按手，门徒就想把这些人赶开。那耶稣说，来天国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好，马可福音写的更有震撼力。耶稣看见门徒把这些人赶开的时候就非常生气，恼怒就是生气的不得了。看耶稣会生气哦，为了这个事生气。好，不要禁止，因为到神国就是这样的人。什么人？承受神的国。所以我刚才有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操练合一为了承受上帝的国。在天国里面我们为什么不争不抢？因为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合而为一，要怎么争怎么抢。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都是对方的，我们什么争怎么抢。所以耶稣就抱着这些孩子给他们按手，给他们祝福。这些孩子是什么？这些孩子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一岁左右的孩子，在那个地方的人最喜欢在孩子到一岁左右把他抱到一个有名望的拉比那里，请拉比为他祝福，这是做父母的信念。所以路加福音说他们抱着自己的婴孩，抱着自己的婴孩。所以主耶稣对那些信得过上帝要祝福的人，主一个也不拒绝。所以把这个摆在上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这太难了，耶稣就告诉门徒，你相信上帝要赐福你吗？你愿意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蒙耶稣的祝福吗？还是你认为太小？还是你认为有各样的理由把孩子摆在外面去，以后再说？还是你照耶稣的话，就是相信上帝，我来你面前，你会祝福我。蒙约是什么？蒙约就是你相信上帝护着，你相信上帝护着，所以出了问题，你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主啊，求你解决。主啊，求你把福分给我。就跟父母抱着自己的婴孩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一定给他们祝福。这叫在神。所以合一才是我们在世上灵命操练的核心，最核心的从我们的家开始，从我们的婚姻开始，再来就是教会，将来在国度里面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但是我们人不太看重这个合一，我们看重是我能做什么，我们看重是我的事工、我的工作、我的表现、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弟兄姐妹，你一直看我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吗？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有一个对象。仁爱，你爱有对象，对不对？喜乐是跟你的环境，和平是跟人、跟事、跟一切的相处，忍耐有对象，恩慈有对象，良善有对象。没有合一，这些果子一个也结不出来。所以生命的操练就是什么？灵命的操练只有一样，你把它终归到最后一样，就是合一。那你们结过婚的人知道，合一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你跟你的配偶，没有比这个更难的。或许你说，李牧师你讲错了，我觉得跟我太太合一太简单了。那感谢赞美主，合一真的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最大的。为什么？因为合一的做法只有效法耶稣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以后讲的就是舍己跟什么顺服，他不与神同等的反倒希己，希己就舍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就是舍己跟顺服。 耶稣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就是舍己跟顺服，所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什么？就舍己跟顺服。舍己跟顺服为了什么？就是合一，把我给对方，好跟对方联合。好，这是第二个故事或者第二个门徒的经历，马太把它写下来。接着马太马上记这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耶稣就说，哦，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是一位是良善，没有良善的。你要进入永生，那你要守诫命啊。你问我是做什么事啊，那你就守诫命啊。这个人说，啊，这些诫命啊，我从小都遵守了。哇，实在不简单。那耶稣那后面的话就让他为难了。你要做完全人，好，那你很想完全可以，你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你的财宝在天上。那这个年轻人一听，哪有这样子？我只是问你要做哪些善事，你竟然叫我把一切都放下，对不对？这段经文也是三问三答。他先问，人的思想就是我要做什么可以得永生。许多基督徒得永生以后还问什么？我要做什么可以得永生？那你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吗？他为什么还要问做什么可以得永生？人的想法是，我做得够好吗？我们觉得做好事有好报，做好事是好人，最好的报答就是永生。我想这年轻人想法大概也是这样，所以问耶稣说，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得永生？这个是一个年轻人哦，蛮有自信的，对不对？耶稣问他，他说我都做到了，有自信吧。然后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年轻人的官，知道吗？有社会地位哦，有名望哦。还有人说他跑来 见到耶稣就跪下，哎，身体应该不错，跑一跑立马可以跪下来，哎，所以这个年轻人什么都有。但是呢，跟前面那个孩子是需要人抱的，就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得耶稣的祝福，一个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就告诉他，如果你要问良善，只有上帝是良善的。你要问良善的标准，上帝说的话就是标准。耶稣问他，告诉他把十诫里面六个诫都讲了，只有一个改的，就是不要贪婪，改成爱人如己。但前面四诫有没有讲？没有讲。为什么？因为前面四诫根本做不到。第一诫你来看，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你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有那。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偶像？有啊。耶稣说你的财富就是你的偶像啊。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基督徒做得到吗？大卫在诗篇139篇说，主啊，求你鉴察我，对不对？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恶行就是偶像。大卫说，上帝，我要躲避你，因为你太认识我了。后来他不躲了，他说，上帝啊，你把我的心打开来，让我看我里面有没有偶像，把我的心打开，我才知道我有没有偶像，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偶像存在里面，我们都不一定知道。所以这年轻人很有自信，耶稣就告诉他，这些你都做吗？但有一个点摆在那，你要爱人如己。他不晓得有没有听到，他不晓得有没有听到。如果你那么爱钱，你能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都有钱？对，爱人如己啊。这个人说我都遵守了，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最大的问题。不，这个人蛮诚实的，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知道吗？最怕的是那些没有永生的人还自以为有永生。那这个年轻人蛮诚实的，他知道自己没有。他为什么知道？我也不知道。 但圣经告诉我们，他知道自己没有，对不对？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的话，可以，你就变卖所有的，你的财宝在天上，你要来跟从我。耶稣说，你就差这一件。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这个话，不是要叫他知难而退，耶稣真的爱他，真的爱他，真的爱他，就要告诉他真正 当要行的路。完全人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要完全，就以神的完全为追求，就寻求上帝的人，不是你做得到，是你一直往那个方向去。然后耶稣要告诉他，永生不是换来的，你要得永生就是进天国，你只有跟从我，你只有跟从我。那你要跟从我要怎样？你就要把拦阻都拿掉，你要把拦阻都拿掉才可以跟从我。人对上帝的话常常是被动消极的，这样没有信心的成分，没有信心的成分。如果我们要信得过神，我们就要积极跟主动，我们就要积极跟主动。这个人如果你真的要得永生，那你只有积极主动跟随耶稣，除去你跟随耶稣的拦阻，除去你跟随耶稣的重担，以他为你的主，跟随他。好了，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走了，那接下来就是门徒要领受的。门徒要领受，我们要看门徒领受什么。耶稣就告诉门徒，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的眼还难。针的眼，你可以想象一个针上面的眼也可以，你可以想象说一个门像针眼门这样很小的门也可以，总之就是怎样，总之就是不可能的事，或者是极为艰难的事。那门徒听着话就很稀奇，这样谁可以得救？那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为什么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主在马太福音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如果你不以天上的为财宝，你的心不可能到天上去。我不说，圣经也没有这样说，人不要有钱，人不要富足，只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不要依靠钱财。富足的人跟贫穷人都一样，我们人就是容易自高，但有钱财的人多的一样可以依靠的，这是他们要面对的。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无定的钱财不成为我们的拦阻跟重担，这就是我们富足的人要谨慎的。好，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耶稣，奔前面的事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少年人的官有他的重担要卸下，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担子要卸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依靠主，从自我的中心里面得着释放，从自己放不下的地方得着释放。耶稣告诉门徒，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就凡事都能。门徒问了一个很奇特的话，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个跟他们的背景有关。以色列人有一个读旧约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就是上帝所爱的人，或者是那些上帝所认定的人，上帝都会祝福他们。你如果读旧约，有很多这种例子，对不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有没有被祝福？有，从埃及出来带很多财富，是不是？以撒有没有被祝福？有，基拉尔基方他种的有百倍的收成，对不对？雅各有没有被祝福？有，上帝为他预备约瑟在埃及当宰相，对不对？即便最惨的耶伯有没有被祝福？有， 也是同样被祝福。所以以色列人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些上帝祝福的，特别喜欢看，因为圣经也确实告诉上帝说，你要遵守我的话，我会给你祝福的。所以他们的印象就会留下来，一个人在世上如果蒙祝福的人，或者富有的人，应该就蒙上帝祝福的。而记得哦，这个基础是他们都认为他们都是上帝的选民哦。上帝的选民当中有富足的，是上帝特别祝福的，就也给他们这个印象。那么这样的人如果进天国都很难，所以门徒就讲，哇，那怎么办？那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是不是连机会都没了，对不对？所以门徒就很稀奇啊，就很稀奇啊。其实这就是人的想法，耶稣就要打破他们这个想法，不是依靠你的钱财，不是依靠你手上有的，都不是。再人不能，人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不能换取进天国的门票。所以在神凡事都难。所以今天这三个故事摆在这里，门徒的历程，马太把它放在一起，在讲什么呢？如果我们要面对跟随主，然后我们要跟从主走，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你要放下自己为中心。什么叫自我中心？就是罪的权势，罪的权势借着那自我的中心来辖制我们。我们人想要靠人，用我的智慧聪明能力管理我自己，来对付我的自我中心，以罪为权势的那个我。主说再人是不能，再人不能。如果再人可以，我还是讲一句话，就不需要跟耶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真正对付罪的权势是天上来的权柄，在神是什么？唯有依靠那住在我们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可以胜过。所以三个都在讲婚姻、家庭、教会操练合一，你就是要顺服跟舍己。顺服跟舍己就要讲到下面的一个重点，服侍最小的弟兄。服侍最小的弟兄，就是我们放下自我最难的那个对象，就是我们的最小的弟兄。常常把最小的弟兄摆在你的旁边，最需要你放下自己的。你能不能让基督做主？夫妻你要合一，能不能让基督做主？能不能顺服跟舍己？没有顺服跟舍己，没有信心的成分，知道吗？我再多讲一点，舍己，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舍己就是让自己放在一个境地，就是死也接受。信心是什么？以斯帖要去见王之前，莫迪改说他要去见王，他后来说什么？我去见王，死就什么？这叫舍己，知道吧？死就死吧。完全对上帝顺服跟舍己。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要被丢在火坑之前，王跟以利布讲了一下，王说，你如果愿意，我可以救你。他说不，我们的神会救我，急祸不然，知道吧？死就死吧，急祸不然，这才有信心的成分，这才有信心的成分，这叫舍己跟顺服。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对付我们那个自我中心，然后跟随主，跟主合一，从主那里得着一切的恩典、智慧、能力，我们才可以在真实的教会 中合而为一。真实的教会是什么？就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跟你的家人在一起，跟你的配偶在一起，怎么合一？所以这三个经历也让我们知道，遇见难题的时候，遇见难题的时候，门徒会说这道不如不取，对不对？哦，我们也会，这太难了，对不对？那要记得主的话是什么，主的话是什么，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不要让这些难处让我们就拒绝，就逃避，我们就在那里靠自己的力量就冲突。不是，在神就是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记得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想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听，我们就听，让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所以最后圣灵保惠师已经来了，他要指教我们，他要指教我们，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在我们的里面是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怎样，我们就抓住他的话祈求，知道吗？不要说主啊，你的话在我的里面，然后呢我还是要我要的，知道吗？我们就抓住主的话跟主来怎样祷告，抓住主的话跟主的话主祷告。简单讲就是说，你跟上帝说，主啊，这是你说的，所以呢你要负责。不是这么白了，要讲的谦虚一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总是看到事情的难处，我们总是看到自己做不到的，我们总是看到在许多我们解析分别是非对错的事上，我们都会被这些困扰，但是我们能不能很放心的把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就像一个婴孩需要被人抱在手中来见你一样。主啊，我们就这样单单纯纯的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说承受天国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你要我们合一的这个关系上有任何冲突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挣扎的时候，让我们回到那个婴孩的样子，就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你凡事都可能。听我们的交托，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